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午安。谢谢大家哈，这么热来这里啊听这个演讲。你们今天是有福气的啊，有福气的，因为今天刚好呢也逢我的这个第三本的新书出版。好，那这本书呢对我自己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从去年七月出我第一本书《爱他就让他做自己》，跟今年的一月我出了《爱自己的七堂必修课》，这两本书都在讲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包括很多是婚姻方面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个人的关系，我在过去几年里面我所接触的个案，好，不晓得为什么很多人都会知道一件事情，所有来到身边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而且都是有意义的，这样对吧？所以呢，作为一个谘商师，什么样的个案会来到这个谘商师的谘商室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在感情上曾经非常的痛苦过，我在人际关系上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急需要治疗的是我自己。所以作为一个谘商师，一个这么需要治疗的人，那当然就有很多跟我相似的有着相同痛苦的人会来到我的谘商室跟我共同的切磋。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彼此都需要获得解救。然后呢，又因为经过我这样谘商以后，我不但帮助了他，我也帮助了自己，然后我又把这些心得拿出来分享给大家。大家不要担心说，那我们在这边讲这些个案会泄露别人的秘密吗？从来不会。为什么？我必须老实讲，虽然我是做这么多的个案，可是个案的背景、年龄、职业，甚至于生的病，我都把它修正过、改过，所以你们不会知道他是谁。讲到后来，连我自己也忘了他是谁。但是因为有雷同的个案这么多，我把它综合起来，那写出这一本《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就让我更心痛。因为在这么多年里面，我不断的跟这么多的小孩接触，最小的有六岁的、五岁的，到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到十几岁的青少年，跟这么多的孩子们讲话，看到他们这么痛苦的时候，真的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自己的人生，就开始对这个人生产生了非常大的质疑，甚至于怀疑自己要不要长大，甚至于怀疑是不是待在原来的位置做一个小孩会比较好，以至于后来在成长的过程中又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让我真的非常非常难过。因为我毕竟也是一个母亲，我过去跟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现在已经25岁了，跟他在这25年的缘分里面，我仔细回想起来，我伤害了我的孩子不晓得有多少次，但是我不知道我伤害了他。过去为什么？因为我是那么的爱他，我用爱的名义去爱我的孩子的时候，居然把我的孩子爱到这么受伤，这个难道不让人难过吗？因为每一个父母亲都是那么的爱孩子，我们这么想给孩子我们的爱，可是爱到后来孩子躲着你，孩子不理你，孩子讨厌你，孩子拒绝跟你讲话，孩子离开这个家，孩子开始跟你横眉竖眼，孩子开始哭泣，孩子最后生病了。难道我们做父母的不想知道为什么吗？难道这纯粹只是孩子的问题吗？难道他跟我们之间的互动没有影响到他整个的人生吗？在这样的感慨里面，让我写出这一本书，我可以说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一本书。我自己写的时候都非常难过，一面有的时候写会叹气。我叹气不是 继续难过，是想，哎，早知道以前我也看过这种书，我可能跟我的孩子关系就会好一点了，我的孩子就不要受这么多的苦了。当然孩子受苦，选择在你家出生是有一个因缘的，孩子已经同意他的灵魂来跟你做一个学习，但是这不表示他的人生必须经历这么的痛苦的过程。这一本书是我重量级的初级，我写得非常的好，因为我很自然的就写出来，他没有花我太多的时间，但是我在每写一个字的时候，脑袋里都不断的告诉自己，我要更爱自己。为什么？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我发现我没有办法爱我的孩子，是因为我没有爱我自己。常常上我课的学生就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好好爱自己，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爱我的孩子？如果你没有好好的爱自己，你没有发现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你没有发现自己是有优点的，你一直看着别人比较好，你看到自己的缺点，你一直看到自己的不足，你看到自己的那么的差的时候，你会把你的期望放在谁身上？当然我们会把它放在孩子的身上，因为孩子，我要你更好，孩子，我要你比我更好，我不要你受我的苦，我不要你受我的罪，我要你这条路上走得更顺当。可是请问一下各位父母亲们，各位好朋友，当你希望孩子能够过得更好的时候，你对他有期望，你对他有很多很多的想象的时候，你开始会要求他。但是不要忘了，虽然要求是一个做父母应该的，可是因为你是焦虑的，因为你是自己是比较差的，你是不好的，你看到别人都是好的，这个时候你会加压力在孩子的身上，孩子你一定要更好，孩子你看外面这么紧张，你不好怎么行，孩子你看书念不好将来怎么办。所以当你不爱自己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发现自己是一个很棒的人的时候，你开始发现自己满身都是缺点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希望孩子比你更好。各位忘记了，孩子本来就很好，但是在你焦虑的情况之下，你忘了他够好，所以你想把他改变为你心目中想要变成的那个样子。这当然没有错，可是请问一下，你心目中他应该变成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一个焦虑的父母亲，他的想象空间是有限的。什么叫有限的？是受到限制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竞争，充满了恐惧，充满了比较，所以当你紧张的时候，你唯一想到的就是什么？要赢过别人。赢过别人代表什么？代表钱要赚得比人家多，位置要坐得比人家好，各方面都要比人家强。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偏差了，你会开始把一些不当的期望放在孩子身上，让孩子变成你心目中的模样。但是很不幸的，你心目中的模样是这么的窄小，因为你充满了恐惧，你根本不知道将来孩子是海阔天空的，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小孩是个天才，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才干在哪里，你用你小小的心绑住他，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井底的一只青蛙，你看过的天空只有这么大，你却希望你的孩子照着你的路走。你才短短活了那么几十年，你的世界这么狭窄，你的空间这么小，你却希望你的孩子走同样的路，你在说什么啊？多少天才被家长都毁了，多少个孩子本来可以有更好的未来，却被我们这样糊里糊涂的抹煞了。多少小孩告诉我，老师，我爸爸妈妈真的不了解我。 他们真的不了解我，他们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孩子跟你讲的是理想，他的痛苦，他的想望，但是父母亲只告诉他，来，听我的，听爸爸的就没错了，知道吗？听妈妈的就没错了，我们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父母亲这一条路走得这么辛苦，还想替孩子做好榜样吗？父母的眼界只有这么小，只看得到钱，只看得到名，只看得到利，你看得到你孩子那个无限的潜能吗？你的孩子本来可能是一个在某方面非常有成就，可以活出自己一片天的人，后来也许被送到了银行，被送到了律师事务所，被送到了医院当医生。我没有说这些职位不好，这些职务也都是对的，但是请问这是孩子喜欢的吗？大家到现在都了解，如果当你做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这个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很多人告诉我，早上上班根本走不出大门，一直想要睡觉，为什么？根本不想起床，那个公司的工作我根本不想去嘛，太无聊了，一点创意都没有。在银行数了半天，钞票是别人的。所以我一直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间是咻就过去了，但是做自己讨厌的事情，你知道那个日子有多长吗？多长嘛。所以刚才走上来的时候，本来想很有诗意的哈，像童安格一样这样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唱这个歌的时候哈，在卡拉 OK 唱很有情调啊，会掉下眼泪哦。哦，你不懂我的心，老公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都不了解我啊？妈妈，你都怎么都不了解我的心。先生也说，太太你怎么都不了解我啊？妈妈也说，孩子啊你怎么不了解妈妈，都希望你回家啊。每一个人都在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哦，我自己也很哀怨过哈。童安格还没唱这个歌之前，我就早就唱了啊，每天都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怎么样，都希望别人能够了解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这么的苦，我们的心这么的难受，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过日子，有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多的期望，这么多的人哈，告诉我们我们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可是我想请问各位，别人不了解你的心，你呢？你了解自己的心吗？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吗？啊？你了解自己吗？你有扪心自问说，我了解我自己吗？为什么我很讨厌那个死鬼，每天还想靠到他身边？为什么那个东西我很讨厌，可是我每天必须去吃它？我明明看到那个人我就想跑掉，可是却想靠他身边说，好喜欢你，你在干什么？啊？你明明看到那个工作很讨厌，可是你还会去做那个工作，因为那个工作会给你一份薪水。可是吃饭有这么困难吗？360行你就选了那一行，那一行是你喜欢的吗？